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雅薇，在信中提到代祷事项，另外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真实的传记《奥卡人的心声》，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元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读这一本感人的传记还有读雅薇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偏心记录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荣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
主啊，我身 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雅薇的家书，在信中提到，有一天呢，灵修的时候，觉得心中非常的沉重哦，向主哭泣、流泪、祷告。当发现自己寸步难行的时候，向神呼求，也听到了书香园地的每日经历神这个栏目哦。那刘文读完这封信呢，感受到雅薇姐妹觉得自己目前的角色担任的不够称职哦。那刘文想要鼓励你，其实为人妻、为人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不断的学习的，而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呢，我们更是学习在他们每一个阶段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若说呢，我们经常的内疚，觉得自己做的总是不够好，其实我们也要分辨那是来自于何处的声音呢？有时是圣灵的提醒，但是那会帮助我们有力量可以继续向前。况且圣经当中也应许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如果呢，这些控告自责让自己非常的消沉，甚至于呢觉得寸步难行，我们就要分辨是否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控告哦。魔鬼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必顾念我们。我自己在养育孩子还有为人妻的过程当中，也对自己很不满意哦。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了力了，我们不求完美主义，而是知道主掌管一切，每一步我们都跟随主的脚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一定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相信主的恩手一定带我们走过，因此不要害怕，主在我们的前头行，他用他的右手搀扶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当我们把身边的人能够交托给神，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之后，神也会给我们智慧，知道当如何行的。那刘文要鼓励雅薇哦，在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神呼求，但是我们也学习来向神感恩，看见神已经成就的美事。如果呢，一个人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刘文建议不要呢一直沉浸在当中。我们确实是可以听节目、听诗歌，又或者像刘文呢喜欢到公园去走走哦，不要让自己呢长时间的陷入那样的低潮当中哦。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谢谢雅薇写信来让刘文有机会为你祷告。 也很盼望在你的身边，主也差派天使加添你的心力，让你能够有属灵的家人和你共奔天路哦，会为你还有为你的丈夫和孩子来祷告，愿你的丈夫早早的认识主，可以和你一起敬拜主，也愿你的孩子呢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一生有主的带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要进到第20章，两个世界之间第二个部分。爸爸和他的同伴遇害不久，有人用他拍摄的电影胶片制作了一部名为《穿越荣耀之门》的纪录片。伊丽莎白·艾略特也写过一本同名的书，写的就是这个故事。因为不断有人想了解爸爸罗杰·吉姆·艾德和彼得遇害的始末，所以伊丽莎白应其他四位遗孀的要求写下了这个故事。《穿越荣耀之门》这部影片我看过很多遍，每一位来我家的客人似乎都想看这部半小时的影片，但我有一个疑问一直悬而未决，每次观看时都会浮现出来。从影片上看，爸爸的确在棕榈滩上着陆了，飞机从上游河湾飞来，渐渐下降，在河两岸茂密的树丛间飞行。彼得与艾德站在棕榈滩上拍摄，当飞机需要转弯对准棕榈滩时，飞行高度往往太低，爸爸因此无法使飞机倾斜转弯，只好在平面上转弯，逐渐下降接近水面。就在机舱要碰到水面的那一刹那，飞机跨上了沙滩边缘。每个会开飞机的人看了它的降落都目瞪口呆，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但是我很纳闷，爸爸是真的着陆了，亦或只是为了拍摄影片而一触地就离开呢？如果是这样，在水边降落就容易多了。我一直无法从纪录片上得到答案，因为那一段被剪掉了。片子只演到老亨利56的轮子接触沙滩的那一刹那，似乎没有人清楚原始胶片的下落，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现在又演到这儿了，我在妈妈和继父家，这一次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一次的胶片没有被剪掉，40年后我终于得见故事的全貌。爸爸的确着陆了，飞机后轮及时跨过了沙滩边缘，飞机一点也没有颠簸。在其他人看来这无关紧要，但是对我来说，这就像刚刚与我分别已久的爸爸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一样，那是我在电影里见过的最困难、最富戏剧性的着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在相似的情形下检验自己的飞行技术，我也没有料到，当这个故事在10年后被搬上荧幕时，我会在一片更短的沙滩上重现那次着陆。我知道离开尼莫帕德会让瓦达尼人产生疑虑，他们不知道我是彻底飞出了他们的生活，亦或只是暂时离开。虽然我曾告诉他们2个月以后我会回来，但我知道很多外来人对他们做出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我的第一次回访正好在离开丛林2个月之后，我的确盼望见到尼莫帕德的家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见到我时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不知道谁会在那儿。当2个月后我真的回去，降落在熟悉的跑道上时，所有人好像都在那里等我，但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热烈欢迎。欢迎能稍稍掩盖新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紧张和混乱。虽然没人告诉我，但我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人刚刚去世了，否则为什么全体首领和其他村子的很多老人都来了呢？我想知道 是谁死了。我猜应该是尼莫帕德的居民，因为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瓦达尼人甚至没让我回屋放行李，我一下飞机，几个大包就被人拿走了，那里面装满了族人期待已久的猎枪和其他补给品。他们没有带我回家，而是领我到上帝之屋去了。我们到那里时，屋里有更多人在等我们，也许好几个人死了，我这样想。我开始默默清点尼莫帕德的村民，但他们好像都到了。落座后，我注意到这间特别会议室的土地已经铺上了一层水泥。除了这一点，以及这里聚集了一大群着实紧张的人以外，一切都好像和以前一样。终于，特门塔开口了。老人有一些想法，他们想对你说。接下来又是等待。清嗓子的声音此起彼落。一条可怜的赖皮狗想溜进来，被人抽了几下，叫了一声就跑了。我几乎承受不了心中越来越强烈的焦虑。谁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闷闷不乐？我想脱口而出，但这不是我们这里的做事方法，能做的只有等待。我抱着一个婴儿，好让自己分散注意力，不去琢磨可能导致这次严肃聚会的各种灾难。表明我不是罪魁祸首的第一个迹象是，一个小孩闯进安静的会场，给我端来满满一塑料杯饮料，那是用一种廉价粉末冲的。另一个孩子端给我一碗汤，里面有一大块野火鸡的胸脯肉。不，罪魁祸首不是我。我一边吃一边想，到底是谁？终于，明凯爷站起来，非常紧张地清了清嗓子，他也伸了伸懒腰。到这时，我们已经坐了约有15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我有的是时间做很多事情，紧张、厌烦、和小孩玩、吃午餐。明凯爷慢慢地开口了：“爸爸的父亲很早以前来到这里。”接下来，他又是几声更响亮的清嗓子声，继续说：“他驾着飞机飞快地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中有些人亲眼见过他，知道是这么回事。然后过了很长时间，又来了一架飞机，我们也看见了谁在那一架飞机里。难道不就是巴巴自己吗？他也飞快地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接首领去给族人上课，送族人去医院，带药品和面包去别的村子。会议的主题不是我就是飞机，我们有些进展了。明卡爷渐渐切入主题，他说：“现在呢，阿莫阿被蛇咬伤了，他怎么才能得到药品保住性命呢？阿瓦尼折断了胳膊，我们没有飞机送他去医院，又怎能把他的胳膊接好呢？在华莫诺，村民全都染上了蚊子热，我们怎样才能弄到药品治好他们呢？”好了，所有这些具有说服力的问题都是冲着飞机而不是我来的。不过也许他们觉得我有责任，因为我离开了，而且带走了族人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飞机。我觉得应该替自己辩护，并且已经在心里辩驳起来。在我离开的这两个月，瓦达尼人不再有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并遇到了那些可怕事，并不是我的错。飞机不是我的，我得物归原主，而且我是为了你们好才走的。明卡爷的话结束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表明我应该对飞机能够挽救的所有灾难做些什么，他就那么坐下了。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讲话顺序，但是每一位首领和大多数老人还有几个妇女都在明卡爷之后发了言。我坐着，我瘫倒了，我的腿麻木了，最后我竟然靠着一根大柱子睡着了。醒来时我的腿毫无知觉，我得活动一下。我试着跨坐在木头上，我的腿开始复苏，血液重新循环，让我的腿一阵阵发麻。我盼望着经常参加此类聚会的宠物猪、狗、猴子、鸟也能让我们分分神。奇怪，有什么能把我们的猪挡在外面呢？ 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早已经变成了盘中餐了。一只宠物野火鸡穿过屋子，从另一头飞出去了，后面跟着几只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乱叫的长尾鹦鹉。这总比没有干扰要强一些，但还不够。情况本不应该那么糟，可是每个人都在重复明卡爷说过的话。爸爸驾着飞机来了，我驾着飞机来了，现在他们没有飞机了，所以出现了这些状况。这个人去不了外来人的医院，那个人死了，没人得到药品。戴鸟威去一个村子给族人上课，当他们没东西给他吃时，他就得打道回府，饿着肚子走两天才到家。这场会议令人既诧异又迷惑，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从头至尾我都坐在一块硬邦邦的木头上，刚想在地板上坐几分钟，腿就开始抽筋。我在路上奔波了整整两天，开车到奥兰多机场，乘短途飞机到迈阿密，乘波音757到基多，坐公共汽车到谢尔米拉，驾驶马交号飞机飞到尼莫帕德。两天来我一直坐着，现在又坐了四个小时。我开始奢望起折叠椅来，家里的厚软垫躺椅是想也不敢想的。总算没有谁没重复过飞机的演讲了。终于要熬到头时，我开始琢磨这一次严肃的集会到底是为了什么。哦，不，我想他们不能指望我给他们找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可这恰恰是这次马拉松会议的主旨。最后特门塔摊牌了，老人认为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飞机。爸爸，你怎么想呢？我必须把这个想法扼杀在摇篮里。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极其昂贵且难以操作的提议。我解释过一遍又一遍，当外来人资助他们办事时，外来人会控制那些事情，这是世俗的黄金法则。用阿达尼人的话就是，给钱的人考虑他希望什么事发生，因为他有钱，每个人都得同意他的想法。再换句话说，就是有钱的人说了算。他们似乎明白这个道理。我给他们举例说明，石油公司出钱盖教学楼，学校就得由石油公司把持。政府为多数村子的教师开工资，就由政府决定教什么，谁来教，学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大多数村子都有由传教组织赞助的无线电，假如用于未经批准的目的，传教组织就会把村里的无线电掐断，直到瓦达尼人答应遵守规定后才能继续使用。的确，事情本该如此。我比很多瓦达尼人还痛恨任何控制瓦达尼人的企图，但我知道真实世界里的情况是，付钱给风笛手的人点曲子，假如付钱的人把钱拿走，风笛手挨饿就没有音乐了。我告诉他们，买飞机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办。有人主动提议说，我们会非常非常卖力的干活买一架。为石油公司瓦达尼劳动力唯一的实际雇主干活，一天只挣$1，照此计算，每个来开会的既没带孩子也没怀孕的成年人要干整整10年才能买得起一架像勇者探戈马交号长得30高龄的老飞机。还有人建议，你教我们，我们要自己造飞机。他们是很严肃的，可是这个建议太不着边际，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记得弟弟菲利普有一次把他死去的宠物金丝雀带到教区无线电技术学院去修理，他坚信克莱基叔叔能修好它，谁也不敢告诉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如果上帝同意，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有一架真正的瓦达尼飞机，可是谁来飞，谁来修呢？如果由外来人飞，那他就没有真正属于你们，只有你们自己驾驶才能真正告诉他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已经想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他们决心以下，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 他们只想让我解决具体问题。他们选好的飞行员是特门塔，我可以选择飞机。瓦达尼人让我教他们如何开仓库、办学校、盖房子、修理发动机、制牙、用电脑、连接电灯和电池、签支票、做校服、种水稻、当导游、记录基本账目等一切他们想掌握的技能。我相信这些都办得到，可是现在他们要我做的是帮助他们从石器时代一跃进入航空时代。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来听这首《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
瓦达尼人希望拥有自己的飞机，这个梦想可以实现吗？不要错过了下一回，我们继续看《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的第20章，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三个部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